各位弟兄姐妹午安，很高兴今天我们又有机会走了两个礼拜又来到这里赞美神。今天因为马上复活节，所以我跟各位分享复活的主的信息。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复活了，最后升天，有一天他还要再来。那么有的时候我在想，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可能也有像复活的主一样复活的生命呢？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复活的生命。您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面，譬如说我是1950年生的，所以我非常清楚2000某某年我一定会死，所以我的生命就是1950到2000某某年我就一定会走。这将来有一天在我的纪念碑上面，我的墓碑或者是我的牌子上面会这样子写的，1950到2000……这是我一生。而那一条杠，那一条横杠，就是我所过的所有的一生。到底人家认得我什么，人家记得我什么，其实都不重要，不是吗？假如我是一个很伟大的人，我有很多的丰功伟业，别人或许会记得我一时，但是最终我仍然要被忘记的。虽然或许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我可以赚了很多的钱，大家都来送我的丧，看我最后的一面，大家有许多人也都因我而受惠，但是有一天2000多少年我一定会走，所以以后大家也就不再记得我了。所以我的1950到2000某某年实际上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不是吗？因为那一条杠代表我的一生。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说，我们人是不是可以再多加一条杠啊，在中间呢、啊、其实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到葬仪社，你可以到 funeral home， 你跟他讲一条杠就是多25块，每一个 character 就是每一个字都是25块，所以我可以连加两个杠，就1950到2000年，这是我的墓碑上面会摆的，下面葬的就是我，或者是烧成灰的就是我。但是这个1950这一条杠拖那么久，好像我一辈子就在那边生病，在那边拖的感觉，不是吗？实际上这个杠加多了也不见得有意义，不是吗？或许这一条杠我们应该把它加在原来的杠的下面，那就变成了1950等于2000……这或许也是蛮像我的一生了。因为这一条杠我说是人的努力。为什么说是人的努力呢？因为我付出让我原来的一条杠变成两条杠，或者是少尉就变成中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一条杠呢，如果放在下面固然好看了一点，但是中间又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死的那一年等于我出生的那一年，那表示说我的一生是白过了，不是吗？我白活了嘛，我什么时候死就跟我什么时候出生的时候是一样的。实际上呢，我自己也知道我死的时候跟我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生的时候日子很苦，我家人很多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也是每天在那边在世界上面读书努力赚钱，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来了又走了，甚至于我的弟弟妹妹也都走了。所以这一条杠1950等于2000……这个真的不好。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生命，我死的时候跟我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 因为我已经有了复活的生命，因为我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，所以我的生命就不再是像我刚开始生我属肉体的生命一样了。有的时候我听到人说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嘛，要怎么办呢？神就是造我成这个样子呢，又怎么要办，又怎么办呢？其实您不知道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生命有了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的生命绝对不一样。我有的时候喜欢说，你在20岁以前，你长得不俊美，你不成功，你可以怪你的父母亲，但是20岁以后，你只能怪你自己了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实际上，当我们成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，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人格，还有活出主的柔美来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出主的柔美来，仍然是活在我们过去的老我，您知道我过去的老我像什么样子吗？看了我以前的人，在看我现在的人，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我来，除了这两条胡子，我从年轻就一直有，还有脸上这一条疤，以前骑摩托车摔的还认得以外，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出我的样子。我以前说，我追我太太的时候，去我的第一次去我的丈人丈母娘家的时候，那时候人又瘦又黑，黑不拉几干瘪瘪，然后脸上一条疤，然后头发很长很长，然后骑了一个摩托车，肩膀上面还扛了一个 boom box， 就一路骑摩托车，一路就蹦蹦恰恰，蹦蹦恰恰就去他家了。他爸看我吓一跳，哎呦一下子，他以为我是东南亚的华侨还是什么。但是曾几何时，连我回家，我家里面人都不认得我。我以前回去的时候，我家里面人跟我说，说阿七啊，你真的，你在我们家实际上你是学历最高的，而且是阅历最多的，跑了这么多国家，那个洋墨水也喝了这么多，但是你是最不成功的一个。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还在世界上打拼的时候，我家人跟我这么说，因为他们说你错过了台湾那个发的那一段时间。台湾发的时间是1980年开始，我已经留美了。那么台湾大概是2000年开始的时候就停顿，所以我姐姐他们说，我哥哥他们说，这段时间你没有在国内，他说这段时间所有在国内的人每一个都发，所谓台湾前烟角木，就是这段时间，那个个个都是非常的得意。但是曾几何时，我去年我在回家的时候，我姐姐跟我说，说啊，其实我再一看，其实是你最好。她说你头发好像永远是这么油乌溜溜的，头发那个人总是这么有平安有喜乐，总是这么快乐，身体又是这么硬朗，您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想说，我真要感谢神，因为我的生活不一样，我的生命不一样。我以前是吃喝嫖赌样样来啊，但是我现在是读经祷告亲近神样样来啊。我一天不读经，你可能闻到我的臭味；我3天不读经，你就看到我的面目狰狞了。所以我现在生命不一样，因为我完全克服我肉体的软弱。我绝对不相信神造我是就是说，像我以前说的，我就这个样子，你又拿奈何我如何呢？我就这个样子，你又要怎么样呢？那绝对不是的啊！我以前啊，拿了书就想睡觉，但是我拿了圣经我就放不下去。我以前读什么都忘掉，但是我现在读了圣经就过目不忘。我在Las Vegas， 我能够几乎是认识2/3的人，我都可以叫出名字来。我自己都很诧异，因为人家都说，哎，你才来，有的人我们都还叫不出名字来，你怎么叫得出来？我说这就是神， 他在我的身上所做的事情，当我得着了神，当我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他把这一切都要加在我身上。所以我也鼓励，我也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要活出不一样的日子来。我们拿主耶稣基督来讲，如果说今天他没有升天的话，我们给他做一个墓碑，把他葬在那里，应该是0到33，这是耶稣在世上的日子。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日子，他0岁的时候跟33岁的时候绝对不一样，他活出来的是一个神的儿子的生命，因为他的命定就是要来，他的复活的生命要来赎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在座多人都是已经接受了神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不一样。你的老我要如同施洗约翰所说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所以我的老我就不再显现出来了。即使是环境不如意，我也不会怨天尤人，即使是别人负了我，亏负了我，我也再一次不会怨天尤人，即使是我被人家利用，我也再一次的归荣耀于神。因为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，即使是别人利用我，我说我就坐在神的身上赞美神。所以我们活出来不一样的日子，我们活出来不一样的一个人生，这就是我所说的。因为当我们能够赚得全世界的时候，你的银行的存款多了好几个零，但是在某一个角度来讲，这是你的努力。这第二点呢，就算你再多几个零，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带头的一，那00000还是零。所以你自己就也去盘算，划得来划不来。所以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活得不一样，死的时候跟生的时候绝对是两回事。所以我就要再一次排我的生活，我还要再加上一条一个杠，也就是说1950不等于20……我死的那年跟我活的那年不一样，因为我已经有耶稣在我的生命中。我也看到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也有耶稣在你们的生命中。当有神在你生命中的时候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再一次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在光中就没有黑暗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属于他的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。所以1950就不等于20，是因为我死的时候我坦然无惧，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那个时候就像我来的时候一样，我是赤裸裸的，心中没有任何的诡诈，没有任何的邪恶，没有任何的交情，没有任何的私欲。当我那天走的时候，我坦然无惧，坦荡荡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是这个样子，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毫无惧怕，因为神已经在你心中掌权作王，他是你的主。不管你人生过得多么的不如意，不比别人强，或者是没有什么丰功伟业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你有我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就活出不一样来。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再多的零，我们前面一定要加一个一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就一信一主一神一个喜，还有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意念，就是要为了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求神使我们活出来不一样，让我们生命中能够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您记得吗？主耶稣他那个时候12、13岁的时候，跟着父母亲上圣殿去，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去过逾越节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他的父母找不到他，就急了，然后又回去找耶稣，结果发现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教师 跟那些来朝圣做礼拜的人在那里讲神的事情，他的父母亲都非常诧异。后来他父母亲叫他回去，那么圣经上面说耶稣就顺从他父母亲的意思就回去了。而耶稣他的智慧跟身量，并神与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生的时候跟我们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身量，是不一样的智慧，因为我们再已经不是我们生下来那个小聪明了，我们是有属神的智慧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不是吗？我们的智慧是从天而来的，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敬就是说你敬爱他，所以你就做他爱做的事情。你畏就是说你怕他，你就不做他不爱做的事情，所以你就合他的意了。所以敬畏耶和华，你就是有智慧的人了。聪明的人他会赚钱，他知道赚什么钱，他知道怎么样把钱再滚钱。但是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什么钱不能赚，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样花钱，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样舍钱。再来说聪明的人他知道怎么抓，抓的手上抓得紧紧的，这个也抓那个也抓。那么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样放，他能够把这些事情放掉，他能够再一次能够抓的只有我们的神，这是他的聪明的地方，所以是智慧的开端。而身量就是说我们的身体，就是说我们的知识，再一次说彼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要来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知识，让我们复活的生命不只是说我经读了多少，所以我比你懂得多，我可以给你变，把你变倒，而是说神在我的生命中我能够开口赞美他。我不是说神的经文我就能够表示我多么了不得，乃是神的话，而是就像我以前所说的，我宁可活出一篇道来胜于我讲一千篇动人心弦的道。所以求神帮助我能够让我活出一篇来就好，哪一篇都可以，就今天这一篇就可以了，能够让我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来。受洗只是一个手续，受洗只是一个过程，受洗谁都可以为人受洗，受洗随时随地都可以受洗。你们不记得吗？有一次腓力神跟他说去到加沙走廊去，所以他就去到加沙走廊，结果有一个从伊索比亚从非洲来耶路撒冷朝圣的掌管银库的大臣，他回来了，坐在车上读以赛亚书，说他被迁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的。正好圣灵召腓力站在那个路边，腓力说你在看什么？他说我看得不懂，你懂吗？腓力就上车就解释给他听。所以当他听了以后，忽然间看到前面有水，他说前面有水我受洗又有何妨呢？腓力就为他受了洗了。感谢赞美神，因为这是一个复活生命的开始，不是一个结束。我们受了洗不是就等着要上天堂，我们受了洗只是我们生命的开始而已。昨天我们很有荣幸跟我们的Sharon 姐妹在一起享受丰富的饮食，然后我在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做这个受洗证书。那Sharon说哎呀，我上次回去帮我妹妹受了洗算不算？我说当然算了。那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 print 一个受洗证书？我说当然可以啦，就把她的妹妹名字也 print 就给她了。实际上受洗我们看重它的属灵意义重于它的实质的意义。当然了，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那情况更不一样，因为那复活的生命不只是说我有复活的生命，而是他活出来了。甚至在那一瞬间的时候，当耶稣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，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天上有大响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神喜悦我们受洗，神喜悦我们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来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乐意乐见的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说感谢赞美神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已经受过了洗，我们每一天都是洁净的，我们只是脚上踩到这个地上，踩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会沾染一些尘埃，沾染一些泥土，我们洗洗脚就可以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当我们受了洗，当我们信了神，有了复活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带头的 X 就是可以是一个一的时候，这就是100万你就有了，不然你就是还是零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，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呢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宠。有两种恩宠，一种是得胜的恩宠。得胜恩宠是怎么讲呢？在以斯帖记5:1-3，您记得吗？以斯帖他的本名叫做地上的番石榴，台湾话说是那巴拉啊，地上的番石榴。但是他后来成为王后，他的名字波斯的名字叫做以斯帖，他的 Esther 意思是说天上的星星，一个地上的一个番石榴，一个巴拉，怎么可以变成天上的星星呢？因为神提升他，他有得胜的恩宠在他身上。亚哈水鲁王并不知道他是犹大的女子，那个时候听信了哈曼的话，要把全国的犹太人灭尽的时候，这个命令一出来的时候，波斯王朝的127个省份所有的犹太人就开始痛哭，因为面临要抄家灭族，所以大家都开始痛哭的时候，所以莫迪改就来找这个以斯帖，这个刚刚做了王后这一位犹太的女子，然后要以斯帖想办法。以斯帖说，我这个小女子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更何况如果王不招我去，我也不能去见王啊，我走不到他的宫殿里面，连侍卫都会把我杀了，所以我不能去。结果莫迪改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岂不知你有今天的位，神给你这个位置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情况，今天你在上掌权做王，你是王后，现在以色列犹太人面临要被抄家灭族，你难道不能够来拯救他们吗？后来以斯帖他就说，好了，你们回去为我进食祷告，那么我自己也进食祷告，沐浴更衣，我就去见王吧，要死就死吧。所以说下了一个决心就去了。所以到了5:1-3的时候，当以斯帖进入王宫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王坐在王位上面，他拿着金杖，然后他扶着，然后向以斯帖伸杖，表示神的恩宠，表示得胜的恩宠，然后跟他说，我的王后啊，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。当我们有神的恩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都是得胜的恩宠吗？我们不再是好像是没有头的苍蝇，好像或者是一个小麻雀一样，那个飞的时候扑突扑突扑突也飞不远。但是当我们有得胜恩宠的时候，我们像一个老鹰一样，当我们看到圣灵风来的时候，我们翅膀一张开的时候，我们就乘风而上，任意的遨游。这就是得胜的恩宠，神当初加给以斯帖，神也要加给我们。另外大卫的钥匙在以赛亚书22:22-23，圣经上面说，我要把大卫的钥匙交给你，放在你的肩头上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没有人能够开的门要为你开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分堂，我上次有给大家看过，我们母堂有分给每一家每一间分堂一个金的大卫的钥匙。它的故事是这样子的，灵粮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有一个祷告的同工宣教师，专门在耶路撒冷为灵粮堂来祷告的。所以这个宣教师，他有一次在圣殿那边附近祷告的时候，他在 他听到神跟他说911，他就说，神啊，911，你是不是说911那个双子星大厦被那两架飞机撞下去那个事情啊？神说不是的，神说是阿摩斯书9:11。阿摩斯书9:11是说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要恢复大卫圣殿的荣耀。所以这个童工好兴奋，他就再去祷告，他就跟神要来 confirm 一下。结果那天他就在地上，昨天的同样一个地方，就在地上捡到了那把古老的钥匙。所以他把这个消息传回到台湾，台湾总堂就给每间分堂做了一个大卫的钥匙，要让我们能够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的门，要为我们开。您知道吗？以色列他的军队，他有一个军团，就是叫做大卫的钥匙的军团。你如果去看他的坦克车，上面就有一个钥匙，那个军团就是大卫的钥匙的军团。甚至于他们那个军团的人，他的军阶这个肩章上面，除了有一条杠两条杠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大卫的钥匙。因为大卫的钥匙是表示说神的保守、神的安慰、神的同在、神的帮助在那里，所以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。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大卫的钥匙，能够有得胜的恩宠，让神再一次来带领我们走那成圣的道路。另外我们还有超越的恩宠。超越的恩宠是说，你可能想说我只要这么多，求神赐福给你，但是您知道吗？神要超越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，超越的恩宠要交给你。假如你有复活的生命，假如你有复活的主在你的生命中，你会得到这个超越的恩宠。譬如说在列王记下2:9-14的时候，您记得吗？以利亚以拉一家他有50-60个门徒弟子随着他，但是中间有一个叫做以利沙特别跟着他，甚至于跟他是形影不离的啊，跟着他的时候，结果有一次这个以利亚他要过约旦河，所以他就拿了衣服就打水，这个约旦河的水就开了，他就走过去了，那以利沙就跟着就走过去，其他50+门徒就在河对岸看着他。结果以利亚就说，你跟我干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以利沙说，我要那神所赐给你的灵，那个祝福我要加倍的赐福给我。常常有的事工就叫做 double portion 的 blessing， 也就是说加倍的灵、加倍的恩赐，他要求，他有这么一个渴望的心。我们有复活的主，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也要求这个超越的恩宠在我们的身上，能够 double the portion 的 blessing 要在我们身上。以利亚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跟着我，当我哪一天被神接走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你就得到了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天开了，以色列的战车火马就从天而降，把以利亚就接走了。所以以利亚是一个没有死的人，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把他的外衣就丢下来，结果以利沙就捡到了。所以以利沙捡到了他的外衣的时候，以利沙就过河过啊，他也开始打这个水，结果约旦河的水也分开了。所以以利亚的恩赐能力，那个灵、那个祝福，他全部得到了。所以以利亚他一生行了5件神迹，但是当以利沙他死的时候，他只行了9件神迹，很不幸就差那么一件神迹，就正好是双倍。但是当人家把以利沙的骸骨抬起来放到坟墓里面，跟其他的骸骨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所碰到的全部都活起来，所以又行了一件神迹，恰好是他的 double。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不是说你得得到得不到，而是说你相不相信你会得到，不是说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，而是说你相不相信你活出这个能力来。我相信，因为我以前 看什么都忘，见什么都忘。但是当我五十岁开始读圣经，我读什么都不忘的时候，我知道神把能力加在我身上。我以前不会讲话的一个人，我以前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人，但是我看到神在转变我。所以感谢赞美神，你们也可以，您知道吗？只要你说我愿意得到那复活的生命，加倍的灵赐福在我身上，你也可以得到。感谢赞美神，这就是超越的恩宠。还有就是在以赛亚书第60章21到22节，他说自小的要增加千倍，要加增千倍啊，就是说我们小，人家看不起我们，我们没有什么成就，我们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起，但是自小的要加增在我们，要加增千倍在我们身上，这就是超越的恩宠。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求他赐福给我们，我们再一次也求神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不一样的样式来，有神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像是一个葡萄枝子一样连于葡萄树，让我们像是神的使女仆人一样，能够活出他的生命，不要再让你的生命在沉睡中过去，要记得神在你生命中有旨意，不要再让你的生命在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，要知道神是那最终至大的，你能够得着他的。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